1937年7月7日，日本侵略者炮轰卢沟桥，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卢沟桥事变。他们把侵略的魔爪从我国的东北伸进华北，国民党威敌如虎，毫无有抵抗的能力，真是一溃千里。日本侵略者势如破竹，长驱直入，时间不长，他们就占了北京、天津、石家庄、保定、丰台各大城市，把战火急需向南燃烧，华北震动，河北震动，人心慌慌啊。咱们单说河北省的南部有一个县叫衡水县，离着县不远有个大镇子叫萧家镇，嚯，这个镇子可够大的，足能有1000多户人家，好几趟大街，买卖铺户林立，此地土地肥沃，交通方便，物产丰富，商业繁荣，那是本县有名的最富庶的地方。平常369的大街，人来车往，络绎不绝。可是七七事变以后，这个地方逐渐萧条起来，老百姓吓得是关门闭户，谁也不敢出门了，将来落到哪一步谁也猜不准。到了这一年深秋的时候，有一天吃完了早饭，突然这个萧条的市镇热闹起来了，街上是一阵的骚动，有人一边敲锣一边喊，哐哐哐哐，乡亲们来，大家别在屋待着了，赶紧到街上看热闹吧，今天要杀人了，53刻开刀问斩呐，都出来看热闹吧。哐哐哐，杀人？杀谁呀？人们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管是男女老少，穿好了衣服把门开开，都拥到街上看个热闹。这时就发现在萧家镇狮子街有一座龙王庙，龙王庙的大门开放了，从里边闯出10多个彪形大汉，这些人头裹红巾，身上都是一身红了，腰杀着板带，手提苗子枪，在正中央吹出一个人来。哎呦，这个人可太惨了，小个不高，头上戴着白色的浮帽，身上是一身白的浮衣，被5花大绑的捆着，面如死灰，二目无神，在那脚上穿着一双破鞋，前面露着脚趾头，后边露着脚后跟，被人家推推拥拥，直接奔镇南的镇子口。这些人一边推他一边踢他，走，小子一会儿你脑袋就搬家了，走。老百姓一看，这是谁呀？他犯了什么罪要杀他呀？谁也不敢问，悄悄地在后头跟着。就见这伙穿红衣裳的彪形大汉，一直把这个人推到镇南，在镇子口有一棵两个人搂不过来的老槐树，这个树又高又大，也不知有多少年了。有人事先爬到树上，竖了根绳，把穿白衣服这个人就吊到树顶上，脚离的地都有3尺来高，把这个人疼得龇牙咧嘴。然后这伙彪形大汉呼啦朝 往四外一闪，站好了岗哨，四外防备着，看这意思怕被人家抢去。还有个人计算着时间，这时候老百姓越聚越多，全围到老槐树的底下。人们一看呢，是说短论长啊。有的人就问：“哎，大哥，这谁呀？这是他犯什么罪了？”有明白的跟解释：“犯什么罪？你没眼睛吗？你没看他穿一身白衣裳？甭问，这是城东吉祥镇白集会的人。白集会一个好东西没有，杀一个少一个。”有人随声附和着：“对，妈的，自作自受。白集会的人还有好种，都杀绝了才好。”有的人看法不同：“哎呀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？看那个意思，这人岁数还不大呀，顶多也就20岁。”上了年纪的老人嗨声叹气，是擦眼泪：“哎，一个孩子，杀不杀的有什么用？干脆求个人情，把他放了就得了。”人们是议论纷纷，说短论长。被吊着这个人一听，哭了：“乡亲们，婶子大娘们，我求求你们，我家里5口人全指着我养活，我拍心自问没做过一点坏事，睡着觉就叫你们给我们抓来了，我犯了什么罪了？我要一死是小事，我家的人都得活活饿死，婶子大娘们，你们饶了我吧。”他正哭着，突然在人群外头像炸雷一样喊了一声：“你吵吵什么？再吵吵，现在我就捅了你！”呼啦朝人群往两旁一闪，在外边进了个特大的彪形大汉。真是出人一头炸人一辈。这个人平顶身高足有2米以上，四棱子脑袋，那个脸是酱紫色的，两道浓眉，一对大眼往外鼓鼓着，白眼珠都挂了红线，狮子鼻子，鲶鱼嘴，嘴角往下耷拉着，满脸嘎啦嘎啦都是嘎的，稍微有点连鬓乐腮的青胡子茬，上面没穿着衣服，光着膀子，露了一身嘎啦嘎啦的腱子肉，就带着个红兜肚，上面还绣着刘海细金蝉，腰杀着板带，下面是大红的彩裤，脚上蹬着一双翻尖兜跟千层底鱼鳞大撒鞋。这人的身后背着一把3尺多长、5寸多宽、一把翘尖架大鬼头刀，黄澄澄的刀牌鹿皮的碗手套，2尺多长杏黄灯笼穗飘摆在肩头，手里提着把苗子枪，这枪磨得冷森森，夺人的耳目，透人的寒胆。人俩眼一瞪，放出2道寒光来，在外边往里一走，脚踩着大地，噔噔直响。这一嗓子吓得全场是鸦雀无声，谁也不敢言语。来的这个大汉是谁呢？这就是萧家镇洪香会有名的猛将，叫王二虎，外号人称叫一声雷。 这王二虎就是萧继任的人，从小体格健壮，好使枪动棒，什么举盾啊、扔石锁呀、抡刀使枪，确实有一身的好武功。另外，这个人性情粗野，心地良善，要打起仗来不怕死，专管路见不平。说这话是昨天晚上，萧家镇有个会叫红枪会。红枪会有四个弟兄到衡水县去拉火药，临回来装上车，路过城东吉祥镇。吉祥镇有个白旗会，突然把红枪会的车人全给扣留了。红枪会知道之后，派人出头交涉，双方们语言不合，发生了殴斗。这一场凶杀恶战，两方面都有上百人参加，互有伤亡。白吉会勾结城里的民军，抬出了机关枪和快枪，在一顿扫射，红枪会光死就死了39个人，受伤的人不计其数。红枪会这下可激烈了，为了给死者和受伤的报仇雪恨，就这个一声雷王二虎手提单刀深入虎穴，一个人抓了白吉会7名俘虏。为了给死者报仇，他们红枪会经过研究之后，每个村分一个，53克开刀问斩，为的是给死人报仇，给活人出气。王二虎今天是奉命，既是监斩又是刽子手，到正当午时好砍这个人。他在龙王庙刚到人群里，正赶上老百姓议论纷纷，被吊这个人哭哭唧唧。王二虎一听火旺上撞，用手中的苗子枪一指：“你哭什么？你个熊包！你们白吉会的人杀了我们红枪会，就白杀了。哎，现在还没到时候，你小子有什么话还可以说一说。如果你再哭哭唧唧，现在我就捅了你。”被吊的人吓得不敢言语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人群外边一阵骚动，有个女人哭着就进来：“乡亲们借光，乡亲们借借光。”王二虎抬头一看，闹了半天进来是白发苍苍一个老妈妈。这个女人跟风里呀，头发披散着，还丢了一只鞋，身上穿着带补丁的衣服，哭着就扑到被吊这个人的面前，两只手把这人的双腿给抱住：“儿嘞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这一死可把娘我疼死了。”哦，人们一听，闹了半天被抓的这个人他的母亲来了。要这女人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一边哭着一边讲：“乡亲们，我求求你们，我是小陈庄的，我这个孩子叫陈宝义，我们家5口人全指他养活，别的我不知道，我儿子是个好人是个坏人当娘的最清楚，他一点坏事都没做过，可是参加白吉会那也没办法呀。我们的镇里有规定，凡是18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人都得参加白吉会，不但入会每个人还要交5块钱，说入会能够免灾免难， 不入会，家在人亡。我儿子宝义没办法，哭着这才入的会。为了交这5块钱，我们欠了不少的外债。哪知道我这孩子头一天加入，第二天就被你们抓来了，要求你们把他饶了吧。儿嘞，他要一死，我们可怎么办？被吊着的陈宝义也哭，这个老太太也喊。王二虎气得把眼珠子一瞪，别吵吵了。哦，你儿子委屈，那我们死的39人就白死了吗？去，你赶紧走走走走。派了2人连推再搡，把那老太太在人群里头往外拽。正在这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在通往县城衡水的公路上，哎，这时候来了一辆大车，这车走得挺快。谁取了这车床子，刷着红油，前面是大白马驾着辕，青骡子拉着长套，这大牲口位子是膘满肉肥呀、啊，毛管瓦亮，脖子下都挂着响铃。赶车的是个大个老头，稍微有点驼背，穿着一身带补丁的衣服，手里晃着长鞭子。车上还坐着一个人，这人是个年轻的，不过坐车这人长得可够带劲的。这小伙平顶身高只有1米8以上，细腰炸背，双肩暴隆，光头没戴着帽子，留着分头，团伙脸，红扑扑的面孔，2道立眉，一对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4字阔口。这人长得是傲骨英风，一表的人才，里边穿着白小褂，13太保的纽帕系着，腰里头系着崭新的牛皮带，外面一身青色的裤褂，纽帕不系，敞着怀，下边散着裤脚，穿着一双黄胶鞋，身上斜背着一个黄色的公事包，大草帽不戴在身后的背上，二目直视往出事这个地方看着。哎，您车赶快的。哎哎，车老板一听把鞭子晃动，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到人群外面的车停住了，赶车的车老板在车上蹦下来，抱着大鞭子挤进人群，揉揉眼睛看看。这怎么回事？他抬头一看，树上被吊着这个人，他认得。
乡亲们，
这不是小陈庄那孩子陈宝义吗？哎呀，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呐！我赶车没短的到他们家找许呀、啊，挺好的孩子怎么被吊到这儿来了？这怎么回事？人们一看，赶车这老头认得，他是本地苏金荣苏大财主的车老板，姓孟，人们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都管他叫老孟大爷。老孟这是在县里头回来，因为他2、3天没回家了，镇子里发生的事儿他不清楚，所以他见着众人有点发傻。被吊这个年轻人陈宝义一看，老孟大爷，你快救救我，你最了解我。刚说到这，王二虎就过来，老孟大爷，咱们是本乡本土的，你可不能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走。怎么的？他是种地的，谁不是种地的？
谁们家的粮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王二虎这么一说，老孟也不乐意了。
二虎，你干什么？
吹胡子瞪眼的，你跟你老孟大爷耍什么能耐？怎么无缘无故杀人，那就对吗？
老孟大爷，谁无缘无故杀人？
我们是给红枪会的人报仇，
我们死了39人就白死了吗？你说，
一提红枪会这三个字，老孟吓得吸了口冷气。
啊，
哎呀，他心说，闹了半天又是会与会之间的斗争，一想到这老孟就害怕。
另外他也想到红枪会的会长，那是本县最著名的人物苏金龙啊，
那是自己伺候了一辈子的宗家，那苏金龙跺一脚，全县的地皮都要颤上三颤。
王二虎这么一说，老孟无言可对。正在这时候，坐车那个小伙从老孟的身后过来，把老孟大爷让到一旁，用手一推王二虎：“老乡，我说两句可以吗？”
王二虎上眼下眼看了看那个小伙子，不认识。虽然不认识，但是发现这个小伙举止不凡，自己从心里有三分敬佩的意思。
好吧，那你说吧，你们为什么无故要杀人？
这个人究竟犯了什么罪？红枪会也罢，白鸡会也罢，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现在国难当头，侵略者已经打到我们门口来了，我们在干什么？我们在自相残杀，我们等于给敌人在帮忙。乡亲们，大家听！说着话，这个人用手往北边一指，人们这才发现远处响起了咚咚的炮声和日本人飞机的声音。其实这个声大伙都听惯了，掐手指头一算，足有一个多月了，习以为常。但是被这小伙一提，是大吃一惊。